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钟增根上个星期二表示，他们的机构正在努力解决中期选举所面临的新的以及持续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他们是担心的是还是那些常见的嫌疑人，俄罗斯、伊朗、中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干预美国的选举。他还说，俄罗斯正在试图分裂美国，中国正在试图控制美国的衰落，而伊朗正在试图摆脱美国的阻碍。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有一个政策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以及政治。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的选举问题，但是有时会变成选举的问题。中国更加关注美国的整体立场，选举对他们来讲只是更大的拼图当中的一块。他还补充说，中国致力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这个是需要在全球受众当中保持一定的可信度。中国更加关心是被捉到，这个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如何做事方面进行计算。7月6号，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亦都发布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次国家关系，即是州和地方级别的商业关系和文化交流，来影响美国的政治，推进北京的地缘政治利益。位于维吉尼亚的咨询公司美国全球战略资深副主席、前白宫安全委员会成员布莱恩·卡亚洛对美国之音指出，当你看到情报界如之前的前倾的姿态，肯定有一些公众无法看到的迹象存在，而在非机密的层面上，中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影响范围内。他们试图在华盛顿特区周围建立一国的泡沫，更愿意在州和地方层面有很多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21号回应说，中国一向是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内政策的原则，不会去干预别国的选举，并且奉劝美方不要以己度人，无端指责中方。纽约州第十选区华裔国会众议员民主党参选人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洪炎对美国之音表示，汪文斌是胡说八道，中国一直在度干涉别国的内政，他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有一系列的计划破坏他的选举，包括制造丑闻、车祸，还要派人暗杀，铁证如山。洪炎表示，他们非常害怕是去当选，因为他一旦当选，迅速地使到全世界的人对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恢复记忆。洪炎表示，中共的手是伸得很长，最严重的事情是干扰美国的选举，不理是大选还是中期选举，都深刻地干涉，直接违背美国的宪法，侵蚀美国的自由和价值。今年3月16号，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有5个人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的信息，进行骚扰、抹黑，甚至是策划暴力攻击，包括破坏洪炎的参选。洪炎表示，司法部的声明未有阻止中共的干扰活动，比如中国领事馆会继续威胁华裔的选民，阻止捐款亦是投票给他。他介绍说，今年3月16号从乌克兰回来之后，原定19号在唐人街的办公室开张，但是中国领事馆在7月17号以及是18号致电给亲共侨团，说你们是回国做生意还是支持红叶，结果他们都没有来到。可以见得领事馆是拉拢、恐吓、威胁、利诱都是实实在在。他还举例说，一个传教士主动到海林同乡会帮他进行竞选宣传，但是同乡会表示不能够支持洪炎，因为中国领事馆已经提前打好招呼。洪炎呼吁说，他是呼吁美国人民以及政府高度关注中共领事馆干预美国选举的这个事件，并且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关闭纽约的领事馆。他同时指出，对于中国领事馆的官员的处理可能比较是棘手，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享有外交豁免权。他的参选受28日，哪怕是司法部追究他的责任，他们就是逃走了，他们宁可是先犯罪阻止是他参选。 对此，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艾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领事馆的确是在搜集情报以及推断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曾经为纽约领事馆充当线人的华裔警员昂旺，以及是和旧金山领事馆关系密切的中国女间谍方方。我们看到中国领事馆的活动和针对美国政治以及选举基础设施的秘密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常之直接的关联，这些领事馆绝对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是艾菲迪米亚德斯表示，关闭领事馆对于美国政府未必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有大使或者是副馆长才有外交豁免权，其他人只有所谓的有限外交豁免权，这样美国能够是逮捕以及起诉类似的人士吗？可以，但是中国会报复，随意围捕美国人以及外交官，将他们监禁起来进行报复。卡洛则是建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司法部可以考虑关闭领事馆、遣返逐案人员等多重的选项。美国之前就曾经是对俄罗斯采取过类似的做法。这个案件和美国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是背道而驰，今日所看到的证据是足以证明关闭领事馆这个选项应该是被研究，如果不关闭，至少将领事馆当中的关键人物遣返中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沃茨日前是撰文分析说，相比于俄罗斯的假信息攻势，中国更可能是擅长于财政的操弄，比如操纵竞选捐款或者是将特工安插到竞选的活动、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当中。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共产主义中国每日都对美国进行广泛的公开以及秘密的选举影响，并且是在较小程度上面进行干预行动，这个是他们政治战的一部分。为了重塑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政治阶层和政党内部进行分化联合。盖瑞特表示，虽然同北京非法向美国政客提供资金、贿赂联合国大会主席或者是真正引诱国会议员的秘密努力相比，这种的恶意的选举影响活动大多数是公开亦是不起眼的，但是令人困惑的就是他们通常被忽视、不受监控、不被承认，或者是经常被认为是无关紧要或者是不屈权威。在媒体宣传上面，盖瑞特表示，正如中共操纵新冠大流行已是种族歧视，仇视中国已是麦卡锡主义等主题来削弱选民对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人的选举支持，中共如今同样亦都在利用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的罪术体系来攻击拜登政府。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黑客安全公司的创始人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主要是在进行探索性的努力，尝试在美国的选举系统当中巩固自己，战俘一段时间，然后在接近实际选举的时间范围内开始进行网络活动。肯尼迪指出，中国干扰中期选举的手段可能会包含以下的情景。第一，扰乱选举的过程，令到选民无法使用投票系统，在选举的周期里面造成混乱以及是恐慌，导致所谓的拒绝服务活动或者是各个投票站的工作中断。第二，针对特定城市进行针对性的攻击，在美国选举系统当中挑拨离间，如果他们说中国实际上能够改变这个城市的投票，这样大家会假设有多少个城市都是被非法入侵，你是怎样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一个是真的选项、哪一个不是，美国甚至有可靠的选举程序吗？而第三，选举数据泄露，包括哪一个投票给哪一个、出生日期、电邮、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被公开发布或者是发在暗网上面，制造大数据泄密以及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第四， 跨越美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黑客事件，导致选举发生实质的变化，包括提名以及胜选的事件、输赢的结果。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最灾难性，但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钟增根上个星期二仲指出，过去三年以来，该机构在16个国家开展了抵抗网络威胁的50次行动。肯尼迪警告说，美国的选举系统非常之分散，去中心化，而且是投票机器老旧。特朗普政府时期成立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试图对它进行标准化的管理，但是各个地区的水平仍然是参差不齐。问题是在于选举是在州一级举行，然后是县级，然后是城镇或者是市一级，安全性以及各地的设计的保护措施的差距是非常之大，有些的县可能做得非常之好，其他的县可能是很薄弱，完全是没有安全意识。他还说，美国无法在合理的程度上面是保证整个国家的投票过程都是安全。为了更好地阻止威胁中国的选举干预，肯尼迪建议美国需要利用高科技将选举的过程现代化，以便是验证或者是核实投票者的身份，而且确保投票的过程是受到保护，制出制裁者或者是其他严厉的回应，让作恶国是付出代价。他还表示，如果有外国干涉美国的选举过程，后果是很严重，战争应该是任何情况之下的最后手段，但是美国要有能力进行严格的制裁，或者是做出非常之灾难性的反应。艾菲迪米亚德力斯亦都指出，美国极需要针对中国在美国境内的秘密行动制定相应的威胁以及报复政策，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进攻行动，在情报以及网络活动当中对抗中国的努力。很多人担心这个将会是一个升级的冲突的阶梯，但是在这些活动当中唯一具侵略性的就是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